我们再次衔接我们的主题，启示和眼光。基本上我上次也提到说，耶稣在他的这个山上宝训，哈，刚才周圣伟又提了一次，就谈到这个眼光。那这个眼光呢，需要被照亮。之后，我们如果属灵的眼睛、心里的眼睛亮了，全身就有明亮，而且呢，就会处在光明里面，你不会处在暗处啊，你不会落入这个你半跌，或者是落入一些，等下我们会讲到一些诡计哈，一些陷坑啊。那基本上呢，请大家注意，我在讲的不是跟你解释你要有什么眼光，要有什么眼光，或者说呢，不能这样子看事情，而是说这一些问题都是我们有的，然后呢。我们要如何能够突破看见那看不见的？当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时候，后面就是盼望。你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你看不到他会复活。如果那个时候的门徒听了他的话，然后有属灵的眼光，有圣灵的光照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耶稣讲的：“我三天要复活。”连来报告消息都还没有办法接受，说耶稣已经复活，你可以想到我们的眼光多么的粗浅哈。另外一个眼光就是说我们太狭隘，我们自我为中心啊，这些都是我要谈跟你解释的。但是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身为父母亲，或者是彼此的关系，我们都需要像保罗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就是求那圣灵启示的灵，他的智慧，然后来启发我们，让我们真知道神，哈，就是真的知道我们的神，这是重点。这个目的不是啊，我追求圣灵感动我，我追求圣灵怎么样来对我说话。现在很多人在这个所谓的灵恩里面，哈。他会想说：“哎呀，我有圣灵的光照，我有圣灵的感动，我有圣灵的一些给我的一些现象、一些恩赐。”我讲的不是这个，圣灵的这种眼光，圣灵的这个启示，是给你属天的智慧，然后让我们真的知道神。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什么叫做真知道神，真的认识神，这个是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穿越性的眼光，你对神不但模模糊糊，可能还会误解他。那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里面有一些好像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会连接到为什么？为什么是我？神啊，你怎么没有怎么样？好，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很真实的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眼光就会像我上次讲那个梁木把你挡到，你看不到。美景，你只看到刺。那么今天我要谈的眼光呢，叫做识破。我的眼光，当我有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能够看穿或者是识透。从这个看穿跟识透、识破，就表示说是一个不好的，是一个负面的。当我们说要穿越看到看不见的，那是好的，对不对？当我们说把梁木移去，让我们看到全景。那是好的，可是来到这个识破，或者是识透，或者是看穿的时候呢，是一种智慧，让你不要中了诡计。在创世纪里面的第三章开始哈，第三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发生了一件全人类到现在，而且越来越严重的这个。悲剧、惨剧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个穿越的眼睛，就可以看到启示录。耶稣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做王。好，等一下我们再谈到这个创世纪跟启示录这个当中哈，在这样的一个眼光穿越也好，或者是我们不会被现在所挡住、所阻挡哈，但是有一个。我们一定要非常警醒的，也就是我今天的主题经节是《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5节，《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你知道吗？我一直在寻求一个答案啊！我一直在，有时候我跟那个周师母在谈哈、啊，就像有一些现象，有些弟兄姐妹的现象跟情况，为什么总是在绕？同样的问题总是在绕。然后呢，一个口赞美神，一个心埋怨神。我不是在说这个是一个，我不是在诊断然后再责备。我的意思是说呢，我很想找到帮他们找到答案。那这次当我在准备这个眼启示跟眼光的时候，我看到保罗这么恳切的屈膝为教会祷告，神啊，你那启示的灵，那个启示这些圣经作者所写下来的那个智慧，能够赐给我们这些后来相信的人，好叫我们真的认识他，这个太重要了，真的认识神。这里提到拦阻人认识神的，他没有说把你的眼光扩开，不是这样哈，那些不是方法，我只是要让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但是真正的一个很重要的焦点是什么？你真的认识神吗？这个认识本身是以夫妻的关系彼此交融分不开彼此相属的那种意义跟内涵在里面。因为中国字的话，我们有很多，我们的词汇很丰富哈，我们有动词，还有这个目的动词，动词两个动词连在一起就一个更生动。问题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词句没有这种内涵。夫妻彼此顶多你就在这个创世纪里说啊，怎么样赤身露体，就只能这样讲。但是呢，当希伯来话讲到认识，或者是这些圣经作者提到真的认识神，这个认识的时候，他们这后面在讲什么？他们在讲的是夫妻那种，不是只有肉体而已哦。很多人他们可以同居，肢体身体的交融，然后他们有这种真的彼此的这种相属，那种彼此的这种交融吗？没有，对不对？所以这里提到的认识是用夫妻的一生一世的盟约，用那种到死为止的，好，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会结束，因为我们是永恒的，好，这更有让我们更有保障，更有安全感。所以这里提到哈，《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各样的计谋，有很多计谋阻挡了我们认识神。那么那些事是什么事呢？至高之事。等一下我们就提到。这个从哪里来啊？至高之事。等到我们见到了天上的时候，找一找看看亚当夏娃有没有在那里啊？这个不是我们要谈的问题啊！再来跟他们兴师问罪啊！至高之事要把它怎么样？要把它视透，要把它看穿，一概攻破了，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识破、识透、看穿，我们的眼光要有这种能力，好让我们所有我们该属于神的、该跟他相属的、该归属的，全部夺回来，免得我们像以色列人一直绕、一直绕。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然后他们就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哎呀，我该行的善不能行，不能行的恶反而去行，就用这个来常常给自己唱哀歌。好，到后来的理由就是这个，所以就是这样吧。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如果在世上没有办法活出在天上敬拜神的心智，如果我们在世上没有办法真的认识神，而全部的心属神的话，那我们就会像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在挣扎的是什么？刚开始哈，还没有看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神的应许是迦南地，他们多少的心力离开那个为奴之地，要离开那里不容易耶。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很赞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当然特别是中国那里本地的基督徒哈，这个 已经出来移民的基督徒的这个中国人又有不一样的景象。这个本地的中国的基督徒呢，他们可以在那种根本完全没有对神没有认识，然后呢，当他们被光照认识神之后，他们可以就把它这样转过来，可以分别出来。这可能我们反而是一个难处哈，因为呢，患难跟试探来讲的话，中国面对的是患难。现世代当然中国没有像以前那么单纯了哈，基督徒。那么现在呢，我们外面自由世界面对的是试探。今天我们就要是要讲这个哈，这个让人类不可翻身哈，一跌就是千古恨的这样的一个惨剧，请我们注意，请打开你的眼睛，它会发生在你的家庭里面，它会发生在你的亲子关系里面，它会发生在你的基督徒的生涯过程里面。神已经早就给我们这些，不是只有知识，而且给我们这种智慧。今天就是我要提这个哈。那我刚才的开场白是说呢，如果我谈的三个问题，眼光的问题，都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听到、我们可以解决的，不然的话，那些一直在绕的人，你看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都为了什么？每次都为了什么？为了没得吃，吃的不像在埃及那么好，当奴隶也没关系，只要吃的有肉。有那些香的菜，跟以前在比较，他眼睛总是看背后，然后来到一个地步没有水喝了，当然水很重要了哈。刚才谈到说这个今日的饮食，这个吃跟喝，好，神在教导他自己的儿女的这个属灵或者是生活的这些功课呢，不是到新约才教，一开始当他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从那里就开始教，建立制度，建立律法。然后建立敬拜的模式，哈，那个时候有跟我们现在有一些不一样，一个是一个有形的，一个现在是一个心灵的。当然有些更成全、更有意义、更让我们觉得满足的。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要守哈。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模式，那个时候人的心跟现在我们的心完全一样。耶利米书第十七章吧。第七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当我讲到说试透的时候，试破的时候，就针对这个来讲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本来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神所创造的第一对夫妻，第一个人碰到了很狡猾、很诡诈的，可以说是诡诈狡猾的始祖，就是魔鬼撒旦。那个时候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形容有一种这个动物，它那时候还是不是爬行哦，啊，蛇哈，它这是有脚的，是被咒诅脚才没有的哈，它是一个就有点类似说我不晓得什么样子了哈，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像好像我们认为那个哎呀恐龙很有能力，对不对哈，好像孩子在心目中恐龙好像很庞大，很有力量，它是有脚可以走的，或者是像那个恐龙就还站得很高了哈，那个像那个蜥蜴哈，它有脚的，还是说像那个什么鳄鱼，它还是有脚的。那个时候的蛇，可是他说呢，这种动物呢是最狡猾，这个狡猾里面它的原文里面的含义有漂亮，很漂亮，看起来现在我们看到蛇都很害怕，对不对？它本来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原造不是这样子的，但是这里提到，因为他有一种很美的、很优越的，然后呢，刚好就跟撒旦魔鬼合作了，因为撒旦魔鬼被神摔下来，被神他坠落了嘛，不在原位坠落了，所以就在那里开始了他第一场跟人类的大战，他胜了。为什么胜呢？因为他很狡猾。所以今天我们要说，我们要识破，我们的眼睛要看透他的诡计。那或许你会马上会想说，这样子的话等于说呢，我们就要避免去碰到撒旦，是不是？好，在世上，在这个时候，在世上撒旦魔鬼掌权，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我们也这样很清楚的知道，你可以从很多生活的例子知道说，哎呀，这个撒旦魔鬼非常的狡猾，常常要让我绊倒。好，如果你已经信主的人，没有啊，刚刚信的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分辨哈、啊。那还没有信主的话，我要跟啊这几位没有信主的啊这个弟兄姐妹讲哈、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难处，有那么多的绊跌，有那么多的自己的一种无奈跟无力，不是因为神。等一下我也会讲。因为我们会看错，今天我的重点那个事迫就我们都看错了，是因为本来神给人是很美好的，所有的美好的恩赐都是从我们的父神而来，我们的天父。刚才我们在讲这个啊祷告文的 主的教导的祷告文的时候，第一个就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然我们地上的父亲会让你一讲的时候可能你心寒啊，或者是有一些伤害会痛，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已经认识天上的父，圣经告诉你说，所有美好的恩赐都是从那而来，就他不会改变的。我们的这一位爱我们的父亲从来不会改变。如果太阳每一天都出来，你用太阳来想，你的父亲就是这样。太阳是他照的，能够这样，何况是我们的父亲哈，那是不改变的。那个时候呢，这个撒旦魔鬼已经存在。所以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像今天那么的猖狂，因为那个时候人还没有把这个权柄交给他，所以他的第一战是什么？要把那个世界的权柄夺过来。他赢了。那怎么样赢的呢？因为人在他自己的神给他的这个尊荣自由意志里面，从误用了自由意志，产生了一种自高的这样的一个心，以至于呢就不认识神了，就跟神就隔绝了哈、啊。所以我今天再次叙述今天的开始，我再次强调，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认识神太重要了，不然的话，就像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总是想那边的事。碰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好不容易愿意这样出来，真的不容易。刚才我提到说那个中国的弟兄姐妹啊，能够从完全没有信主的，完全没有概念的，好，我们这些自由啊的这个地区的这个有在教会里面自由崇拜的，不管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自由的可以敬拜神的人呢，我们义无可夸，因为我们没有舍过什么来敬拜神。这些中国的基督徒呢，他们需要舍掉到个地步呢，到现在有很多基督徒连孩子都不能，都他们不愿意了，也不是说不能，就是都不愿意去上公立学校。之后呢，他们就是秉着我神是我的一切，我按照神的话去做，这是很大的福气，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啊，真的认识神，我说很重要哈。那么这几内里面有三点，我稍微把它做一个提示，之后我们要讲今天主要的内容哈。这个经节呢，提到说呢，我们在征战。那么这个经节之前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在跟属血气的征战，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看。我们视不透，我们会中计，太诡诈，太狡猾了。好，这里哥林多后书呢第十章那里听我讲就好了哈。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这些至高知识拦阻我们认识神的，已经形成了一个营垒。这个阴雷可能在你敬拜神开始呢，你没有意识到，而且呢，你也可能很舒服的让这个阴雷，有时候你到阴雷里面去游玩一圈哈、啊。这个阴雷包括很多我们过去就是不认识神的时候，自我本位自高的事情都被逐了一个阴雷，被魔鬼。虽然你的人的灵魂已经得救，可是呢，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他说心意啊，心意跟你的心思有关系哈。 你的思想里面呢有一个营垒，这个营垒是什么？一个大指挥中心，魔鬼的指挥中心。这件事情来说，你要怎么想？像过去这样想，想不好的，想猜忌的，想不干净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归属神了，我们已经归属主了。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呢，我们需要试透攻破，然后把各种这种计谋呢怎么样把这个营垒攻破之后，然后把心意夺回，完全的顺服归属基督，到这个地步我们才能够真的认识神。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从天上来的智慧，然后我们要有一个这种立定一个心智，知道说我在我的家里面，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还有人际关系，还有我每天要面对的我的生活、我的生存，都在打仗。就像在伊甸园里面，魔鬼跟亚当夏娃的第一搏，他胜了，那是一个最惨的一次。可是到启示录的时候，谁胜了？我们的主耶稣胜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带着一个平安、喜乐、盼望的一个心智走完我们的路程。我们不是要留在这里，但是只要我们过一天，除了领受神一天的恩典以外，每一天都要试破，都要征战。你不要以为魔鬼看我可爱，魔鬼看我无害，所以呢就不动我。只要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还没有归属神的话，那么魔鬼是掌权的哈，他是在这里做头的啦。好，我们是在他辖制之下的。但是如果你属于神的话，我们绝对不要跟魔鬼谈和哈，绝对不能谈和的哈，因为他太狡诈、太诡诈了。他的诡诈在哪里呢？让你无意识到，而且呢，用你本来的那个模式、那个习惯，使你不知道你跟神之间有阻隔。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眼光，受圣灵启示的眼光是什么眼光？就是能够试透、看破这个魔鬼的诡计，然后后面还有行动。我们需要把这些呢，把它全部的夺回。好，这个我们慢慢再稍微有一点点的解释，但是可能今天我的重点要放在我们的眼光，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要识破的时候，有一个障碍，我们的眼光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看错了，把事情真理的原委看错了。当然我讲到真理说不是道理而已啊，它不是只有道理啊，它是什么？它是神自己。耶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当你提到真理的时候，不是只有我念的圣经第几章第几节说什么，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的神自己。好，那这里有三点，我们会希望能够求神帮助我们，这个都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圣灵的眼光在我们的心里面启开。比如说我们要识破计谋，我们要把那个拦阻至高之事试透了，然后怎么样全部的夺回。好，那么今天我的一个重点要放在哪里呢？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六节有一句话，请我们注意，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看错，今天的眼光的重点的问题在于我们看错了。那怎么样看错呢？当然最好的模式就是创世纪，那是最惨、最糟糕的模式，从创世纪来，而且这个模式呢从来没有变过。到耶稣要出来服侍的时候，他一样的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个撒旦用同样的伎俩。其实撒旦的伎俩就是三种毒标哈，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吃啊、食啦、啊，有没有哈？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把那个石头变成饼。那时候耶稣好饿啊，他带着人的这个身体，他好饿啊，40天没有吃没有喝，你想想看哈，他用这样来试探食欲啊，这个物质的欲望，然后就是这个荣华富贵，人的这个 名利这些，这个整个世界用这样子来啊、来让我们能够啊、就是让陷害我们啊，可以这样讲。因为圣经说魔鬼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被毁坏、被拆毁，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永生而灭亡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很厉害性的哈、啊，生死攸关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看错了。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你打开你的圣经哈，打开圣经你自己看一下。如果你没有，就说你不熟的话，你可以听我讲。神造好了一切，为人类准备了一切，然后他的很周密很美的计划就是按着他的形象造了人。等于说呢，人是像神的，当然我们不是神，他全能，我们不可能全能，我们有很多不能的，他全知，我们也不可能全知，他无所不在，我们更没有办法无所不在。好，如果你的儿子在别州，你人在这里的话，那你没有办法跟他在那里。这个就是我们有限的地方，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但是这里提到说，我们像神的形象呢，是在于神把他最好的、最精华的、能给我们的都给我们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人的这个人类的惨剧是怎么样开始的哈？很简单，一章里面才几节，大概五六节、六七节。就这样子注定了，就落下了我们这个千古之恨的人类跟神的关系啊。好，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我刚才说过，这个狡猾里面有美的意思，很吸引人，而且呢很聪明，而且很诡诈。蛇对女人说，提到这个蛇对不对？那现在呢，不要以为那时候的蛇是怪物哈，不是的，蛇就是蛇，但是呢有撒旦魔鬼的这个的作为在那里。好，你要知道这个撒旦魔鬼本身呢，他们有一种特性，就是他需要他，你看不到他的，平常你看不到他，可他可以在什么的一个具体的你看得见的一个形象里面啊。但是请你不要误解，不要以为那就是我们电影里面讲的鬼，不是这样，不是人变的鬼啊，绝对不是啊。这个是灵界里面神造的天使对堕落之后，这个在蛇的里面对、女人说话，对这个夏娃说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好，现在这个蛇很狡猾啊，他要来混淆或者混淆，我们有两种说法啊。这个夏娃的认知从哪里开始呢？从神的话，本来很简单，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非常单纯。现在呢给他一个问号，他真的是这样说，你有没有理解错误啊？是不是的理解上太狭隘了？那么只要一搭上啊，只要你一跟这个撒旦搭上，那就没完没了。接下来你想说我要试透，我要试透，越来越难。如果女人不答就好，女人想想说这个有什么好稀奇的，很早我们就不吃了，连看我都不看的就走开。对，有什么好跟你谈这棵树的呢？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就讲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哈，神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他就原话把他跟这个蛇来对话啊。或许有无知，或许有这种可能也我不晓得了哈，就是活得很无聊哈，就平常那么多果子可以吃，那么美的一个伊甸园呢，没有想到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陷下去。好，本来只是一个交谈而已啊。我们听人说话，我讲的是人了哈。但是人有时候也会什么，也会像那个蛇一样，被魔鬼 启动他来说话，你知道吗？那个大卫点兵的时候啊，点他的人数的时候，神说那个撒旦就启动他，激动他，所以他就讲出撒旦的那种的思想了，对不对？那个彼得也是啊，当他阻止耶稣上十字架之后，耶稣怎么样？撒旦退去，有没有？有时候我们自己分辨不清楚哈。好，这个时候女人一讲呢，他说神是这样讲的啦。好，接下来你有没有看到蛇对于神的话开始在用手段，开始从这里在破坏。那在这里有个看错，什么看错呢？就是那么久以来，夏娃跟亚当也就是只有跟神在对话，从我们的圣经里面的了解的哈。那他的话就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记住，他们也守了很久一段时间，也不是刚刚照完就马上就碰到蛇，这样不是这样的哈。如果你从一些背景的那个书籍来看的话，应该不是这样。结果呢，这个蛇开始对神的话开始在用手段的时候，这个夏娃也就在这里跌倒了。神真的这样说吗？神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啦。好，不会死啦。好，下面那句话是杀手锏啊。他说你们神知道，你们不知道，神只有神知道，他有秘密，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为什么我用这段圣经，因为这里提到眼光的问题，提到眼睛的问题，也提到眼睛明亮啊。哇，你要知道这个魔鬼狡诈的地方在哪里呢？只要神有的他都可以模仿。当你被圣灵的这个启示，他的感动来光照你，点亮你的眼睛的时候，你就是明亮的。然后就像这个蛇说，当你听了他的话，听了魔鬼的话，去尝试他要你尝试的事情的时候，你做了违背神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眼睛也会明亮，你知道吗？你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在里面的心里的世界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请你把这一句话跟圣经里面我一直在提的我们更认识神这样的话稍微做一个比较。也是说你们如果心里眼睛明亮，心里光明，好，里面就丢亮了。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眼睛明亮有一个目的是什么？便如神，能够像神。我们本来就要像神，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他的形象啊。所以我说这个拷贝哈，这个模仿，这个音频，这个假冒的这个哈，完全跟真理假冒的这个太诡诈了。我们其实是要很小心。好，我们如果像神的话，就能够知道善恶，是这样吗？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错在哪里。好，那关于这个善恶的事情，圣经有讲我们要像神，我们要像耶稣，就是说你要学我，因为我的怎么样，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要学我，负我的样，负学我的样式，负我的恶。然后约翰也说，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用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当然要像他。可是我们像他的，不是像蛇所讲的能够知道善恶。这里知道跟认识是不一样的，知道就是说我有的知识了。所以从这里一开始，人就尝到，当我知识越多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人生越有价值。你知道后来这个该隐啊，谋杀亚伯的他的后代，你去看很多文明的祖师是从他出来的。所以人就开始崇拜这个知识，我知道，哎呀，我很有学问，我很有能力。看错在哪里？以为这个 就是人的未来，以为这个是人的人生的目的。所以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可以向神能，就是有能力哈，知道这个道理很多哈，善恶。善恶不是让我们来用知道来领受的，善恶是什么？是深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生命重生之后，我们有这个善恶的这个界限的时候，目的在哪里？让你可以行出来。不然的话，就是像罗马书第七章，我不晓得是上次在我们这个组群还是哪里谈，我忘记了哈，应该是在这里哈，还是不是？忘了哈，对不起啊，太拖出去我就忘了哈。就是我们常常会在那里用第七章罗马书讲，哎呀，我真是苦啊，取死的身体，让我想行的善行不出来，想行的不想行的恶反而去行。这个就是亚当夏娃在这里之后所落入的境况。我们已经不是了。那个时候他们卖给罪，把权柄交给魔鬼。当我们领受耶稣的救赎，把我们过去夏娃亚当他们所给我们残留遗留下来的这个原罪啊，原来的这个罪，从最终生出来这个原罪，因着耶稣基督的作为，让我们怎么样完全得胜了，完全胜过了。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第十章是告诉大家我们有得胜的，我们有必胜的这个确据，不要害怕，但是不能糊涂，不能糊里糊涂的，因为你一掉下去的话，受苦的是你自己，受害的是我们自己。啊，所以在这里呢，看错看在哪里看错呢？啊，我讲的四点哈，我们把这个夏娃看错的这四点，把它先点出来，那我们再往下讲，如果有时间的话。第一个，分别善恶。这个看错在哪里呢？看错说，只要我有这个分别的能力，只要我有分别的这个知识，我就能行善。这个看错了。好，我们对善恶，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于这种哲学，要找出这个人生的里面的这些原，这个精神的原知哈，或者是它的来龙去脉哈。对于这个中国人很夸口，就我们这些。几个子哈，对吧？孔子啊、孟子啊、老子啊，哈，这些哈，这些，这就是有学问的人哈，他们讲的一些东西，你会觉得哎，好有道理啊。因为我们在找一个神的，但是我先把这个看错的四点讲一下。当我们没有视透的眼光的时候，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神的这个启示的时候，没有视透的时候，我们会对什么？对于知识。道理跟真理看错了，把道理把知识看成真理。好，第二个呢，对于轻重也看错了。当他听到夏娃听到这个蛇在讲的话，魔鬼跟他讲的话的时候呢，神的那个话的分量跟蛇的话的分量，他的轻重错了。或许你以前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诶，怎么没有想过说，诶，神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死是什么意思？他们也没有尝过死哈，开始求知，开始想要那个，顶多回去问神而已嘛，对不对？问出来神的什么意思呢？但是他现在把蛇的话看得像真理一样，把神的话当作什么？是可以打折扣的？不一定啊。看错了这个分别善恶的这个本身的一个能力，看错了轻重神的话跟他这个魔鬼的话啊，还有对这个得失，我现在得到这个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我可以像神一样，那个至高之事从哪里来的？当我们人在人的本位上想要像神的时候，这个很早就出现了。这个该隐也是一样，他不用神的标准献祭，用自己的想法献祭，以至于杀了他弟弟。然后呢，来到这个巴别塔也是一样，想要通天，有没有？ 这些文明这些都是从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系这种血缘上面这样一系列下来的。然后我们会看错这个得失，我得什么，我失去什么。啊，我们在世上哈，请我们记得一个定律，耶稣说，如果你抓着不放，你就会失去，你会丧失；如果你可以舍掉，你可以放下，你反而要得着。然后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生命。你看，你一方面得到，一方面要失去，这个是一个律，这个是世界，在世界，现在这个世界生活的律。你如果很用时间很用力去拼，你赚到的不管是什么了，不一定只有钱了，其实人要的现在钱已经不稀奇了，可能比那个还多的一种填不满的东西。你只要得到一个，你就会失去一个，请记得这一点。这种律哈很平常了哈，你自己很急性，哎呀，你很欣赏一个很慢性的丈夫配偶哈，或者是妻子哈。那当你说，哎呀，我很欣赏，你看我都耐不住，他就能够那么耐住，等到你真的结婚之后怎么样，受不了了，对不对？所以你得到他的那个耐性，得到他的慢性，得到他从来不急的时候呢，你却没有办法接受。你失去的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律，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跟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不要以为都要全部要得到，那个贪婪的心，那个好像一定要按着我要的要。我最近在跟我的那个孙子里，我跟你说，我再一次的背就是再一次的学习哈，我就再一次的发去了解说这个孩子哈，他们的这个年纪这个过程。他们最常讲的一句话，我要，我就想要嘛，我不要，我常常讲这样啊。不过我以前我的孩子的时候哈，我可能一开始就把他杜绝了哈。我们家有几个铁定的这个律哈，哭就没有，好，讲话要讲的怎么样，字正腔圆，不是我不要，我就要，不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呢，现在孩子不一样了，因为现在的父母亲呢，很会学习所谓的爱的教育，好，所以我也开始在学习怎么面对现在的孩子，就是我的孙子女哈。这个是孩子那个欲望就出来了，这个夏娃的欲望出来了。所以圣经怎么讲？当他被魔鬼一试探的时候，他错看了善恶不是道理。而是一种行善的能力才是他要追求的。他看错这个得失的这个，我得这个，我会失去哪一个？很可悲的是，他得到现世的，没有错。之后从他而出的这个该隐的后代，出现了所有的，包括艺术方面的，包括这个工程方面的，所有的鼻祖都从他们那里出来，因为他有神的能力，他有神的这个智能。以至于到今天所谓的这个亚当的后代，到今天我们怎么样，哎呀，进步到的地步可以通天了，是吧？还可以自己用 DNA 来创造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神没有造的。你看人可以怎么样，真的是以为了哈，以为我们可以人定胜天啊。好，然后得失没有衡量清楚，也会得也会失，但是我们要知道我得什么比较划来，失去什么划得来哈，失去什么比较不会让我亏损。这个我们要看得对，眼光要看得对，还有本末的问题。这个本末的问题哈，是我们其实是我们人的关注。疫情从哪里来呀？它从原因要找原因，找原因你才能够解决它的结果，对不对？那后来会怎么样啊？很多人就做预测，很多人就做分析啊。你以为人真的可以本末都能够清清楚楚吗？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这个本的问题、末的问题、起始的问题、结果的问题，只有让我们更混乱。 我们会一直想要找答案的，会的。你继续看着你的那个这个媒体，他们会有很多说法，会有很多，但我不是他们都没有根据的啊。但是呢，你的心就纠结在那里。哎呀，应该这样比较啊，现在啊这个疫苗出来，我们应该吃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这个是人的知识，好，人从神来有那种能力、智能的知识，只能推测。但是呢，夏娃没有看对这个本跟末。圣经说，我们一切都是本于他，是神造的。如果没有神造这个天使，也没有魔鬼，对不对？你说那这样的话不是怪神吗？我们就不进入这个课题了哈。你绝对不能怪神的哈。我们如果进入怪神或者是质问神的话，那我们已经越过我们的本分，这样的话你只有落入魔鬼的诡计。好，我们从真理来看，我们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我们的本，我们的末，我们的起始，从创世纪起始走了一条很长的路，66卷书到今天的启示录，我们正在期待的要发生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那个时候夏娃他看错了，他以为他的人生的幸福在什么？在于发现、发掘以前不知道的、没有体验过的。他们眼睛真的明亮了哈。我们来看下面这一节，跟我们的眼光有关系哈。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到这里就大事不好啦。她的眼睛开始看了，所以我说这个眼光要小心啊，这个没有视透。你可以，你或许听了那个蛇讲了，你跟他有对话了，啊，你有一些疑惑，但是呢，他可以走开，可是他眼睛就开始盯上这一颗神都不能吃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看到什么。为什么我说看错了呢？如果他看对的话，他应该说：“哎呀，真美。”结果看到什么？自己是赤身露体，看到羞耻，马上产生基本反应，把自己盖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层层的把自己盖起来。你越盖越包，你就越认识不了自己。你越没有办法认识不了自己的时候呢，你更不能敞开来面对神，来认识神。这个记事我们都很熟，每一次我再看一次的时候，心里面就是无比的感叹，而且也升起非常严肃的一种警觉性。弟兄姐妹啊，不要轻看这个亚当夏娃他们所经历的这个教训。我可能今天就只能到这里啦，以下的话我要谈的是到底症结点在哪里？我们不能把责任归到，把全部的责任归到这个撒旦身上，都是他们，都是他们。那我们要负起什么责任？我讲这个的时候，是跟关系到我们跟亲子的关系，我们夫妻的关系。啊，只要以前有的问题，我身上也会有这种问题，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亲子关系也有这种问题，我的未来也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是拓展我们的眼光，看到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这个很远的、很宽广的视野，神要我们看的。好，然后呢，我们是看透、看穿越到现在，能够看到未来的盼望，还有现在每一天。这个是最实际的了哈，所以我会把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呢，会讲的细一点，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我们要试透，如果你自己都试不透，不要期待你的孩子会试透。好，那我就今天这个看错的这个眼光呢，先讲到这里，然后我把后面啊再更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跟大家一起的分享呢，我就放到下一次了哈。